第21集。
瑞婆婆、平婆婆那帮人走了，南海恶神也走了，段誉、穆婉清这儿刚刚消停了片刻，突然之间段誉腹中一阵剧烈的疼痛，这阵疼痛便如一把小刀在他肚腹之中不住的搅动，将他的肠子一寸寸的割断。段誉双手按住肚子，额头汗珠便如黄豆般一粒粒的渗了出来。穆婉清惊道：你怎么了？段誉呻吟道：
这断肠散。
穆婉清道：哎呦，你没服解药吗？
段誉说：我服过了。
穆婉清道：只怕分量不够。从段誉怀中取出瓷瓶，倒出些解药来给他服下去，但见段誉仍是疼得死去活来，拉着他坐在自己身边安慰他：
现下好些了吗？
段誉只疼的是眼前一片昏黑，呻吟道：
越来越疼了，这解药只怕是假的。
穆婉清怒道：这司空玄使假药害人，待会儿咱们去把神农帮杀个干干净净。
段誉说：咱们给他的也是假药啊。司空玄一直抱怨，倒也怪他不得。
穆婉清怒道：什么怪他不得？咱们给他假药不打紧，他怎么能给咱们假药？用袖子给段誉抹了抹汗，见段誉脸色惨白，不由得一阵心酸，垂下泪来，呜咽道：
你不能就此死了。
将右颊凑过去贴住段誉左颊，颤声道：
郎君，你可别死。
段誉的上身给穆婉清搂着，他这一生之中从未如此亲近过一个青年女子，脸上贴的是嫩颊柔腻，耳中听到的是郎君郎君的娇呼，鼻中闻到的是穆婉清身上的幽香细细，如何不令段誉是神魂飘荡啊。便在此时，腹中的疼痛恰好也是渐渐止歇。原来那司空玄所给并非假药，只是这断肠散实是霸道之极的毒药，此时发作之期渐近，虽然服了解药之后毒性渐渐消除，腹中却难免一阵阵时歇时作的剧痛。这情形司空玄自然知晓，只是当时不敢言明，生怕惹恼了灵鹫宫的圣使。穆婉清听段誉不再呻吟，问道：
现下疼得好些了吗？
段誉道：
好一些了啊，不过。穆婉清道：不过怎样啊？
段誉道：
如果你离开了我，只怕又要疼起来。
穆婉清脸上一红，推开段誉的身子，嗔道：
原来你是假装的。
段誉当时羞的是满脸通红，无地自容，但腹中又是一阵剧痛，忍不住又呻吟起来。穆婉清握住了他的手，说道：
郎君，如果你死了，我也不想活了，咱俩同到阴曹地府再结夫妻。
段誉不愿他为自己殉情， 说道，啊，不不不，你得先替我报仇，然后每年来扫祭我的坟墓。我要你在我墓上扫祭30年、40年，我这才死得瞑目。穆婉清说，你这个人真怪，人死了之后还知道什么呀？我来扫不扫墓与你有什么关系呀？段誉道，那你陪着我一起死了，我更加没有好处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这么美貌，如果年年来给我扫一次墓，我地下有知瞧着你也开心。但是如果你陪着我一起死了，大家都变成了骷髅白骨，可就没这么好看了。穆婉清听段誉称赞自己，心下欢喜呀，但随即想到，今日刚将自己终身托付于他，他转眼之间却要死去，不由得珠泪滚滚而下。段誉伸手搂住了穆婉清的细腰，只觉得触手温软，柔弱无骨，心中又是一动，便低头往穆婉清的唇上吻去。他生平第一次亲吻女子，不敢久吻，便即仰头向后痴痴地瞧着穆婉清美丽的脸庞，叹道，只可惜我命不久长，这样美丽的容貌没多少时可能见到了。穆婉清给他一吻之后，一颗心砰砰乱跳，红晕生颊，娇羞无限，本来全无血色的脸上更增3分艳丽，说道，你是这世间第一个瞧见我面貌的男子，你死了以后，我便划破脸面，再也不让第二个男子瞧见我的本来面目。段誉本想出言阻止，但不知如何，心中竟感到一阵妒意，实不愿别的男子再看到他这等容光艳色，劝阻之言到了口边，竟然说不出来，却问道，你当年为什么要立这样一个毒誓？这事虽然古怪，倒也挺好。穆婉清道，你既是我夫君，我说给你听那也无妨，我是个无父无母之人，一生出来便给人丢在荒山野地，姓蒙我师父救了去，他辛辛苦苦地将我养大，教我武艺，我师父说天下男子个个负心，假使见了我的容貌，定会千方百计地引诱我失足，因此从我14岁上便给我用面目遮脸。我活了18年，一直跟师父住在深山里。本来……段誉插口道，哦，你18岁啊，小我1岁。穆婉清点点头，续道，今年春天我们山里来了一个人，是我师父的师妹俏药叉甘宝宝派他送信来的。段誉又插口道，俏药叉甘宝宝，那不是钟灵的妈妈吗？穆婉清说，是啊，甘宝宝是我师叔。突然脸一沉，道，我不许你老是记着钟灵这小鬼，你是我丈夫，你就只能想着我一个。段誉伸伸舌头做个鬼脸。穆婉清怒道，你不听吗？我是你的妻子，也就只想着你一个，别的男子我都当他们是猪是狗是畜生。段誉微笑道，我可不能。穆婉清伸手欲打，厉声问道，为什么？段誉笑道，我的妈妈啊，还有你的师父，那不都是别的女子吗？
我怎能当他们都是畜生啊？
穆婉清愕然，终于点了点头，说道：
但你不能老是想着钟灵那小鬼。段誉道：我没有老想着他呀。你提到钟夫人，我这才想到了钟灵。啊，你师父的信里说了些什么呀？
穆婉清道：
我不知道。师父看了那封信，十分生气，就将那信撕得粉碎，对送信的人说：我都知道了，你回去吧。那人走了以后，师父哭了好几天，饭也不吃。我劝他别烦恼，他只是不理，也不肯说是什么原因，只说有两个女人对不起他。我说：师父你不用生气，这两个坏女人这样害苦了你，咱们就去杀了他们呗。师父说：对。于是我师徒俩就下得山来，要去杀这两个坏女人。师父说：这些年来他一直不知道，原来是这两个坏女人害得他这般伤心，幸亏甘宝宝跟他说了，又告知这两个女人的所在。
段誉心想了：啊，这钟夫人啊，好像是天真烂漫娇娇滴滴的，却原来这般攻于心计，这可是借刀杀人呐。他自己恨这两个女子，却要你师父去杀了他们，哼。
穆婉清接着说道：我们下山之时，师父命我立下毒誓，倘若有人见到了我的脸，我若不杀他，便须得嫁他。那人要是不肯娶我为妻，或者娶了我之后又将我遗弃，那么我务必亲手杀了这负心薄幸之人。我如不遵此言，师父一经得知便立即自刎。我师父说得出做得到，可不是随口吓我。
段誉听了暗暗心惊，心思
这天下任何的毒誓，总是说呀，若不如此，自己便如何身遭恶报。可他师父呢，却以自刎作为要挟，这个事还的确是万万违背不得的呀。
穆婉清又道：
我师父便似我父母一般，待我恩重如山，我如何能不听他的吩咐啊？何况他这番吩咐全是为了我好，当时我毫不思索便跪下来立誓。我们师徒下得山来，便先到苏州去杀那姓王的坏女人。可是他住的地方十分古怪，岔来岔去的都是河滨港湾。我跟师父杀了那姓王女人的好多手下人，却始终见不到他本人。后来我师父说：咱们二人呢，分头去找，一个月以后倘若会合不到，便分头到大理来，因为另外一个坏女人住在大理。哪知道这姓王的坏女人手下有不少武功了得的男女奴才，啊，就那个瑞婆婆还有那个平婆婆，这俩老家伙便是这群奴才的头脑。我寡不敌众，边打边逃的来到大理，找到了甘师叔。他叫我在他万劫谷外的庄子里住，说等我师父到来再一起去大理杀那个坏女人。不料我师父没来，瑞婆婆这伙子奴才却先到了。以后的事你就都知道了。
穆婉清说的有些倦了，闭目养神片刻，这才又说：
我初时知道你便如师父所说，也像天下所有的男子一般，都是无情无义之辈。哪知道你借了我黑玫瑰去了以后，居然赶着回来给我报信儿，这就不容易了。这群奴才围攻我，你不会武功还好心的护着我，我又不是没良心之人，我心里自然感激。
段誉心想：哈，你将我拖在马后进入溪水，动不动还打我耳光子啊，原来这就是心中感激呀。 对了，倘若不是心中感激呀，你早就一箭射死我了。
穆婉清又说：你给我治伤，见到了我的背心，我又见到了你的光屁股，我早就在想不嫁给你 只怕不行了。后来这南海恶神苦苦相逼，我只好让你看我的容貌了。
说到这里，他是转头向段誉凝视，妙目之中露出脉脉柔情。段誉是心中一动啊，
难道他真的对我生情了吗？
说道：“啊，你见到我的那个光，
光什么的，也不用放在心上。
刚才为事态所逼，你是出于无奈，那也不用非遵守这毒誓不可。”穆婉清大怒，厉声道：“
我发过的誓，怎能更改？你的光屁股挺好看的吗？丑也丑死了。你如果不愿意娶我，趁早言明，我便一箭把你射死，以免我违背毒誓。”
段誉欲待辩解，突然之间腹中剧痛又生，他双手按住了肚子，大声呻吟。穆婉清说：“
快说，你肯不肯娶我为妻？”段誉道：“哎呀，我肚子。”我肚子好疼啊。穆婉清说：“你到底愿不愿意做我丈夫？”
段誉心想了，反正这么疼下去总是活不久长了，何必在自己身死之前又伤他的心，令他终身遗恨呢？便点了点头道：“
我愿娶你为妻。”
穆婉清的手指本来已经扣住了袖中发射毒箭的机关，听他这么一说，登时是欢喜无限，一张俏脸如春花初绽，手离机关，笑吟吟的搂住了段誉，说道：“
好郎君，我给你揉揉肚子呀。”
段誉说：“不，咱俩还没成婚呢，男女，
授受不亲，这个使不得。”
穆婉清道：“呸！怎的刚才你又亲我了？”
段誉道：“我见你生得太美，实在忍不住，可对不住了。”
穆婉清笑了：“
也不用说对不住，你亲我，我也很喜欢呢。”
段誉心想，这姑娘天真无邪才是真的，钟夫人可是假的，钟灵年纪小也是真的。
穆婉清说：“啊，是了，你饿得太久了，疼起来加倍厉害些，啊，我去割些这家伙的肉来给你吃。”
说着扶住石壁站起，要去割那给南海恶神扭断了脖子的史建汉子尸体上的肉。段誉是大吃一惊啊，登时忘了腹中疼痛，大声说道：“
哎，人肉吃不得的，我宁死也不吃。”
穆婉清奇道：“
为什么不能吃啊？我跟师父在山里之时，老虎肉也吃，豹子肉也吃，依你说都吃不得呀？”
段誉说：“老虎豹子当然能吃了，这人肉可吃不得。”
穆婉清说：“人肉有毒吗？我倒不知道。”
段誉说：“不是有毒，你是人，我是人，这汉子也是人啊，人肉是不能吃的。”
穆婉清说：“为什么呀？我看见豺狼饿了就吃另外的豺狼啊。”
段誉叹了口气：“
哎，是啊，倘若人也吃人，那不是跟豺狼一样了吗？”
穆婉清自幼只是跟师父在一块儿，从来没有和第三个人相处过，他师父性情怪癖，向来不跟他说起世事，是以他于世间的道德规矩、礼义律法是什么都不知道。这时候听段誉说人 不能吃人，也只是将信将疑，睁大一双俏眼，颇感诧异。段誉说：“
你胡乱杀人，也是不对的。子曰：‘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’你自己不想给别人杀了，也就不该杀别人。别人有了危难苦楚，应当出手帮助，这才是做人的道理。”
穆婉清说：“那么，我逢到危难苦楚，别人也来帮我吗？为什么我遇见的人，除了师父和你之外，个个都是想杀我、害我、欺负我，从来不好好待我呀？老虎、豹子要咬我、吃我，我便将他杀了。那些人要害我、要杀我，我自然也将他们杀了。这有什么不同啊？”
这几句话只问的段誉是哑口无言，
只得说：“啊，原来呀，这世间的事啊，你是一点都不懂啊。”穆婉清说：“你不会武功，却来理会武林中的事，我看这世间的事情啊，你也懂不了多少。”
段誉点点头，是苦笑不已，说道：“
嗯，这话倒也有理。”
穆婉清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
什么？这话倒也有理。你还没拜师父，倒已经学会了师父的话。”
段誉笑道：“
呵呵，南海恶神还明白有理无理，那也就算是没有恶得到家。”他这话还没说完，忽听得穆婉清啊的一声惊呼，扑入段誉怀中，叫道：“他又来了。”
段誉转过头来，只见崖边黄影一晃，南海恶神跃了上来。他见到段誉，咧嘴笑道：“
哈哈哈哈，你还没磕头拜师，我放心不下。生怕给哪个不要脸的家伙抢先收了去做徒儿。老大说过，这天下什么都是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好东西拿到了手才是你的，给人家抢去之后再要抢回来可就不容易了。哎，老大的话总是不错的，我打不过他就得听他的话。哎，小子，快快磕头拜师吧。”